欢迎回到1月3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新年伊始，中港台三地领导人都发表新年致辞，引起各方的解读。习近平全文报喜不报忧，只字不提经济下滑、美中紧张和台湾两个字，其自信有无足够的底气支撑？面对百万港人走上街头以抗议迎接新年，林郑月娥的讲话是否流露了对过去一年执政失误的悔意？台湾大选逼近，民意领先的蔡英文强调威权与民主无法共存于一国，是否预示着海峡两岸关系将进一步疏离？我们接下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参加这部分讨论的三位嘉宾分别是北京独立时评人士吴强先生、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先生、网上杂志纵览中国的总编陈奎德先生。欢迎各位参加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那么首先我想请吴强先生跟我们点评一下，你认为习近平新年致辞的这个最大的看点是什么？
习近平这次新年讲话是他的第七个元旦讲话。那么第七个元旦讲话，说实话总体的结构风格跟过去几次差不多，但是相比过去几年以及在今年的形势下，确实是有一些非常鲜明的特点。这个鲜明的特点就像您刚才所说的一个报喜不报忧，它基本上是在用一些片段非常碎片化的一些所谓的发展，比如说包括嫦娥登月，这个5G 商用，诸如此类的，以及这个他惦记着一些比如说福建寿陵县、云南独山、独龙族等等等等，用这样一些非常碎片的个案化的一些案例来堆砌他的过去一年的执政的成就。那么回避中美贸易战，回避你们刚才也讨论的比如说潜在的或者说已经到来的大规模的失业的问题、经济下滑的问题，所有结构性的问题都在避开。换句话说，他是用非常感性的语言，试图用一种罗斯福式的炉边谈话的一种娓娓道来的方式，在跟民众做一个讲话。那这个讲话，我要承认他的语言风格是非常口语化的、非常感性的，有相当的迷惑性，这是不能否认的，也是他个人。虽然这稿子肯定不他写，但是这个总体的讲话风格是非常的有他个人的执政特点的，这就是这种强调这种感性的色彩，
对，
非常的有感情的因素在里头，完全没有任何的伦理的结构的，以及对危机或者说甚至一些更积极的长期的一些展望解决其实都没有，所以它不像一个述职报告，也不像一个新年报告，更像是一个中国少有的一个政治公开对话当中的一个安抚性的一个讲话。那么问题都被忽略掉了。那么唯一值得看点的，我真正在这些碎片式的语言当中，非常口水式的口炮式语言当中，我们能看到香港问题确实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两句话。
对不起，吴强先生断掉了，正好说到香港问题。那么我想听听建立你对这个习近平的新年致辞有什么观察？
我同意刚才吴强先生分析的那个技术层次的，就是说他一改以前意识形态的那个僵硬的那种讲话方式，改成了个娓娓道来的。
对，感性的。
这个我估计他的公关的顾问给他这个提了建议，他可能接受了。这个讲话呢，要是他是面对全国，也面对全世界的，是完全公开的，说他改变一种风格，他没有意识形态的斗争意识在这里边，
对，
然后就讲来，但是呢，可以用关键词对他的讲话是什么？除了这个刚才讲的技术问题，就是回避一个真实的中国，同时回避台湾。回避一个真实的中国，我们一点都不惊讶，因为他向来都是回避一个真实的中国。这次在新年贺词中首次不提台湾，
对，
这个是我觉得是最大看点。我觉得他是在回避台湾问题。这个你揣摩他的立场，你可以这个感觉到，就是说他不好说话，因为按照他的政治正确，他必须强硬。他强硬了等于替这个蔡英文这个拉选票，
对，
是有人已经讲他是超级助选员，
对，
那如果他不按照他政治正确讲软的话，那又不行，
对，
就不符合政治正确，所以干脆不讲。这个也是他的这个这次的一个最大看点。因为什么呢？这个他是可以不讲的，说这个独裁者是可以回避问题的，所以他是两大回避，一个是回避中国现实，一个是回避台湾。
好的，陈奎德先生，您的观察。
我想我有两点观察。第一个就是说，我回顾中国共产党建政七十年来，我们发现我发现一个最基本的规律，就是最高领袖或者是说人民日报社论或者是说中央电视台的社论等等，凡是出现了非常热情洋溢的莺歌燕舞的形势一片大好流水潺潺这种声音占得非常高的主调，那么这个时代就是他统治时期最黑暗的时代。毛泽东时代时候这样，就是到了最快大饥荒过后，这个毛泽东就说是莺歌燕舞更有流水潺潺，高路入云端等等，高调的不得了的，这个说得非常好的，因为那个时候是这个社会最黑暗的时候。而反而是谈到了一些现实问题，例如像到了邓小平接手以后，后来谈到要实事求是，强调实事求是，要强调过去也有些问题，所以稍微面对一点现实的时候，在比较相对而言是比较温和的时代了，比较缓和的时代，与民休息的时代。所以说历史学家以后如果是来观察中国社会有这七十年，1949年以来七十年，他会发现如果说从所有读他们的所有的官方文件，这个社会真是好的不得了了，完全是天堂式的这个社会。他根本不知道中间发生了天灾，就是饿死几千万人，天文化革命等等等等，我们大家众所周知这些重大的人类历史上的罕见的灾难。习近平也是2019年明明是他遭到了巨大的挫败，香港问题，例如香港他要送中，后来完全撤回送中，还是已经变成了反中共的一个大的示威游行，大的一个民间抗议，到现在还没结束。台湾问题也是他完全使得他所支持的那些派别完全失败了，基本上大家可以判断大选他们会失败的，原来的判断是相反的。香港的选举也是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所有的包括和美国的贸易战更是前去后宫搞成这个样子，最后还不得不签下之盟。发生了如此重大的这么多，用他们来说他都说是黑天鹅事件，但是只字不提这个，而且一味的就我觉得他那个文件就像中学生作文一样，就像唱一个颂歌，在唱一些没有完全逻辑的这个深藏于其中的，完全是一种恐惧感，只能说它是一种恐惧感，才造成了一篇中学生的作文。
好的，吴强先生，您刚才因为断掉了，您是正好要提到香港部分。我们知道，现在有些分析人士认为，就是习近平在讲话里面有关香港的那一段呢，显示了这个习近平在香港立场上有所退让。我不知道您是不是赞成这个观察？
至少这种新的讲话上面可以看出来是似乎是想求得某一种共识，某一种温和。这是，至少比如说我在 VOA 的节目，以及我们 VOA 过去半年以来一直对香港问题的跟踪评论以来，我们一直反复讲，我个人也在写评论说，习近平其实解决香港问题最好方式就是他直接对香港人民喊话或者说对话。林郑月娥没有对话能力，那他应该作为一个国家元首有担当和香港人民做对话，这是他的人民主义，他强调这个所谓人民主体性、人民路线的一个必须要做的事情。那么现在他无论如何他在新年讲话当中提到了这么一点，但是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他在整个讲话当中前面部分用了很多我，有一种数值性的，有一种国家元首的一种主体性。我们知道这是在中国官员当中是很少的，只有毛泽东时代才会这么做，大谈我。那他这次也谈了很多我，但是在谈到香港问题的时候他没有用我，他避开了，他只是说真诚期望不啦不啦不啦，很有意思。他似乎在这个问题上，他在香港问题上 我相信跟前面大量用我，在香港问题上他又调门又缓和，但是又避开使用我，表明他在这个问题上实际上这种退让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姿态性的退让，也就是说他不想说我真诚期望香港保持稳定安居乐业，而是真诚期望。那这到底是谁真诚期望呢？很有意思。所以他这个时候是有一点悬置责任的问题。那么 在这一上讲不代表对香港的态度有实质性的变化。
嗯，
这是一个最有趣的。
杨建立先生好像对这个有什么观察？
对，我不觉着他在香港问题上有什么退让。刚才吴强先生的观察，包括习近平的用字，还有刚才他说讲的那个非意识形态的话的那种柔性的这个新年贺词，这都是对的。我觉得肯定是一个公关团队给他这个做功课，
嗯，
而且他接受公关团队的建议，包括用我，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
对，
用我是非常个人化、非常亲切化的。你比如说本人，这就显得很牛啊，
对，
我就很谦虚。说近平啊，这个也显得非常的这个不舒服、
疏远
啊，疏远。但说我这个就非常亲近。好，这些都可能是技术上的改变，但是我要指出另外一个事实，在他发表新年贺词的头一天晚上。12月31号的，就是2019年的，在政协的茶话会上有个讲话，大家去看一看，那个讲话的调子和这个就不一样了。那个是内部讲话，
嗯、
那个可能公安团队没给他做功课，
嗯、
啊，那他就把他真实想法讲出来了。在最后一段，要善于斗争，敢于斗争。所以我觉得应该没什么悬念。习近平执政这么多年了，他只不过是公关上的技巧上的一点改变，
嗯、
应该说对于香港。没有什么改变，他的想法。
嗯、好，我想我们来谈一下蔡英文的这个讲话，因为陈贵德先生，习近平在这个讲话里面，他提到这个澳门的成功经验显示，一国两制行得通，得人心。所以呢，他说我们这个一国两制要继续推行。那么蔡英文好像是在回应习近平，他在他的讲话里面强调，他的威权和民主是不可能共存于一国。我们大家都知道台湾大选逼近啊，下个星期，那么蔡英文现在处于遥遥领先的情况，你觉得蔡英文这个表态是不是预示着海峡两岸关系会进一步的疏离？您的看法是什么？
当然也是很显然的，我觉得基本上如果没有重大的意外出现的话，蔡英文政府是会连任的，而这回连任，他会面临着这个习近平刚才说的这样一种强硬的态度，所谓要斗争，和他本身要如何自处，包括和美国的关系。我想蔡英文政府如果当选以后，恐怕会有进一步的和美国的关系的发展，而和中共的越来越疏远，这个是毫无疑问的。习近平那儿讲话，他提澳门，好像觉得澳门就表示了一国两制是可行的。这个中间，这是中国人最典型的只谈你走五关斩六将，而不谈你走麦城。而2019年最大的当然不是什么澳门，澳门你还没有做出成绩来呢。澳门这么小个地方，只有香港的1/10的人口，香港的问题你怎么样？香港的问题你做的怎么样？你最后的成果是怎么样？是不是一国两制行通了？台湾的问题，台湾人对一国两制怎么样？你这么最重大的这些问题你都不提，本来一国两制就是为台湾为香港设立的，你都不提，你提一个澳门这个已经早就被你乖乖的收复的一个很小的地方来作为一国两制，而且澳门这个两制究竟是两制还是慢慢已经变成了一制了都很难说。所以他这种是完全回避问题，就回避矛盾的一个说法。而我觉得2020年海峡两岸的关系肯定要进一步梳理，这中间呢就涉及到过去一直在传言的所谓的习近平2021年要解决台湾，所谓解决台湾问题，我看现在看了他不提台湾问题，也就是说恐怕他已经完全知道他2021年要解决台湾问题这个希望是会彻底落空了。
好的，吴强先生，听听您的观察。对于我们知道，尤其是现在，美国的这个主流媒体或者西方的主流媒体已经在分析，如果蔡英文当选，可能对东亚的局势，尤其是美中台三方的关系，可能会形成一些非常大的影响。想听听您的简短的一个分析，请简短一些，我们时间不多了。
好的，我相信不会有很大的冲击，至少是对现状的一个巩固。那么巩固状对于西方社会对民主共同体来说，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为是一个民主的捍卫，这个捍卫是有相当高的象征意义。换句话说，蔡英文的连任的政权是有很强的。
吴强先生又断掉了，那么请杨建立先生来分析一下这个问题。
我觉得大概他当选以后啊， 会有一个文攻武赫的高峰，
对，
但过了以后会趋于这个、嗯、这个像以前一样恢复了常态、嗯、那你还能够做什么？我相信中共包括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心里已经大概明白了，他们永远失去了台湾，已经永远失去了台湾，
嗯，
就是至少在他的任内不可能解决台湾问题了、嗯、那么除非你铤而走险，但是你要面对着国际社会，这个是另外一个更大的一个话题，就是说内部刚才我们讲了这个打压公民社会，但是对外它的灵活性非常强，它不敢和美国打一场冷战，这是我的结论，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他可能心里已经明白了，至少在他任内很难解决问题，甚至中共永远的失去了台湾，他心里是非常明白的。
好，最后一下我们再来点评一下香港。那么陈贵德先生，我们知道香港在新年百万市民走上街头以抗议来迎接这个新年，而且当天呢有几百人被捕。那么有人认为呢，这个林郑月娥的新年讲话对过去一年的局势呢表现了一定的悔意，有人甚至称他这个讲话是在背锅哈、啊、为北京。那么你觉得在民意支持如此低下这个情况下，你对于这个香港的局势，尤其是林郑月娥这个特首的政治前途您是怎么看的？
我对他的政治前途不看好，但是现在北京是不让他下来，现在北京的政治利益他从各方面分析找不到另外一个可以替代的人选，但是从林郑月娥大家众所周知的，他是作为北京的代理人或者说这出现，但是大家不要忘记他也不是说是100%的作为北京代理人，他还确实他还意识到还有另外一个身份，他是香港的特首，他某种意义上你起码不能做得太过分的，也就是说他不可能100%的来表现出他是北京的完全的所有的言听计从的执行者，所以说他在某种意义上在2020年恐怕也会做一些动作，而且对他来说最大的政治利益上是他如何体面的下台，这是最大的政治利益。
嗯，
所以说他在某些方面也可能是不会完全按照北京做，所以就香港问题还有2020年可能还面临着某种摊牌的危险。
好的，最后我请吴强先生和杨建立先生分别用1分钟的时间来谈一下对香港的这个林郑月娥讲话的观察。吴强先生。
林郑月娥的讲话当然相比过去所有的这半年以来的讲话是一个对他个人命运的一个反应，是一个悲鸣，快下台了。我个人认为我们一直在施加压力，他快下台了。北京是在准备撤换，那么他应该是预感到自己这么一个结局，那么试图做一些稍微的缓和对个人命运的一
好的，吴强先生，好，那边又出了一点问题。那么杨建先生，2分钟的时间，你有。
好，这个林郑月娥的这个新年，他是做了个片子，不仅是他自己，而且包括他的各部门的首长和他一起都说了几句话。我接着关键词仍然是回避，虽然他讲了我要负责任，但是负什么责任呢？你回避，那作为一个民主国家的领导人是不可能回避的，
对，
因为他演讲的时候外面还有100万人在游行，
对，
他怎么能够回避呢？所以他仍然是回避。我对他的这个影片非常的厌恶，就是他继续回避香港人民的声音，提出的五大诉求不给正面的回应，所以呢我觉得他仍然在回避，他关键词回避。那么刚我们一直都没有谈蔡英文的新年献词，新年献词我叫半回避。为什么叫半回避呢？全是关键词的回避啊。为什么叫半回避呢？今年的台湾大选是可能是最不需要谈国内问题的，
对，
因为两岸的问题成为一个焦点，
对
啊，而且它成为一个决定性因素，所以蔡英文当选基本上没有什么悬念。
嗯，
但是这一部分呢我不是很关注，因为吵得很多，大家都在讨论非常详细了，
对，
我更重的是看他国内的那部分的论述，对他国内那部分的论述实际上我有很大的担忧的。
嗯，
因为什么？他上台以后，我到台湾几次和私下也这个他的一些顾问还有他幕僚还有一些智库都做过这个讨论，我的一个最大担忧就是台湾的经济走左倾的路线。
哦，是
啊，就是说福利国，
嗯
啊，走这条路线，因为台湾的经济需要重振，需要吸引自己的资金从中国大陆回来，需要吸引外资进来，如果你走这个左倾的这个经济路线的话，会使得这个投资这个经济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对，
但是这个从他今年的新年这个讲话里边非常明确地暴露出 他仍然是走这个福利国的道路。所以他有一句话非常重要，他说这个受到政府照顾的人群应该越来越多。
嗯
啊，那这句话是有一段大家去看看啊，不要因为大家都关注两岸了没注意看这一段，实际上的他这是错误的概念啊。
嗯，
一个好的国家领导人应该让经济发展足够的发达，使得政府照顾的人越来越少，
对，
这才是成功的。所以我认为其他我不担心，我对中台湾的经济路线是有一点担忧的。
嗯，好，观众朋友，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就进行到这里。感谢杨建立、吴强以及陈贵德先生的这个精彩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个星期五再会。